市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2月25号圣诞节这天的美东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收听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成都家庭教会案有17个人被刑拘，709律师王全章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审判在即，中国当局正在通过各种途径劝说和阻止维权人士前往天津审判现场声援。日本跟台湾将就海事纠纷展开第3轮对话。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中国未来将面临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如此的直白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欢迎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好，节目中呢，首先我们来报道最新的一组新闻。阿富汗政府发言人说，一些枪手星期一在喀布尔袭击了一座政府建筑，打死43人。袭击星期一下午开始的时候，一名自杀炸弹手在几个政府部门所在的建筑物外头引爆了身上的炸弹，入口被打开之后，枪手冲进建筑物跟警察对峙了7个小时。阿富汗卫生部发言人说，袭击中至少有10人受伤，死者中包括1名警察和3名激进分子。200多名政府员工在袭击发生之后安全撤离。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袭击行动负责。此前在喀布尔发生类似袭击事件之后，塔利班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都各自宣称是他们策划和发动的。几天前，特朗普总统宣布把驻扎在阿富汗的14000美国军队撤出一半。另外，美联社星期一援引一名土耳其政府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发出的出访土耳其邀请。白宫证实了特朗普明年将访问土耳其，但是表示还没有确定细节。土耳其总统发言人说，埃尔多安总统周末跟特朗普总统通电话，是发出了邀请。两位总统在电话中讨论了美国从叙利亚撤军的问题。而特朗普总统期间在推特上，他发文说，他跟埃尔多安总统在电话上进行了长久而且有成效的对话，讨论了美国军队在周密协调下逐渐从叙利亚撤出军队。另外呢，根据维权网报道，截至12月24号，成都秋雨圣约教堂一案已经有17个人被刑事拘留，而教堂也被社区占领为办公场所。被刑拘人当中，牧师王怡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他教会成员则被分别控寻衅滋事罪或非法经营罪，另外还有一个人罪名不详。王怡牧师的妻子蒋荣则因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另外有3个人被行政拘留，有3个人长期失联，还有1个人已经获释。秋雨圣约教会发出的代祷信息显示，该教会的会堂已经被成都市青羊区双眼井社区占领，用于办公。秋雨圣约教会12月9号被警方搜捕，前后呢被带走超过100人，其中多数人在签署了今后不在这个教会进行聚会的保证书之后才被释放。此外，中国福建省龙岩市25号下午3点20分左右发生了一起公交车被持刀嫌疑人劫持的事件，造成5个人死亡，至少22人受伤。目击者说，一名男子持刀劫持了35路公车，从新罗区登高中路一路冲撞到九一南路，撞行了300-400米，一路撞倒行人，车毁。当地的警方已经逮捕了犯罪嫌疑人，但是呢，身份目前还没有公布，犯罪的动机仍然在调查之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刚才呢，我们在报道中也谈到了中国成都家庭教会案有17个人被刑拘。那么中国宗教自由的情况呢，也是受到美国国会持续的关注。有美国的国会议员就发表声明，批评习近平打压中国宗教自由，造成毁灭性灾难。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星期一是平安夜，不过也是美国政府进入部分关门状态第三天，这也是2018年以来美国政府第三次爆发关门危机，造成了数十万的联邦雇员受到影响。国土安全部、运输部、农业部、国务院和司法部都有部分的机关业务被迫停止运作，美国国家公园也暂停对外开放。白宫和国会民主党人一直以来在边境安全的问题上僵持不下，无法达成共识。上个星期，特朗普总统拒绝签署一项参议院所通过的开支法案，因为法案的内容并没有为特朗普总统所希望修筑的边境墙提供足够的经费。下面我们来看一段有关的电视报道。这是五年来第四次，国会与白宫无法在某项议题的预算达成共识，造成政府经费到期，部分非必要服务和运营被迫暂停。上周三，以共和党为多数的参议院无异议通过了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一度扭转了政府关门危机。原先也暗示将支持这项法案。法案虽然没有为修筑边境墙提供经费，但增加了整体边境安全支出。不过，特朗普总统最后拒绝了这项法案，坚持要求$50亿来修筑边境墙。
我们伟大的国家必须要有边境安全，要有墙或是金属栅栏，随便你怎么叫它。
共和党把持的众议院随后通过了开支法案，为修筑边境墙提供了足够经费，但法案在参议院无法获得足够支持票，参议院民主党人坚决反对。
It will never pass the Senate, not today.
这个法案不会被参议院通过，今天不会，下周不会，明年也不会。因此，总统先生，特朗普总统，如果你希望政府重新开门，你必须放弃修墙，就这么简单明了。
与此同时，大部分共和党议员大力为达成特朗普的要求而努力。
大家可能会认为，保卫家园、控制边境和保护美国人民是两党的首要优先事项，是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职责核心。
星期天，白宫官员暗示僵局也许会出现转机。
总统清楚表示，他愿意就解决更广泛的移民问题进行讨论。
今年早些时候，国会民主党曾经表示愿意以提供修建边境墙的经费，以换取共和党在解决 DACA 等移民问题上面的支持。不过这项交易在2018年没有能够实现。白宫现在暗示，有可能在$50亿修建边境墙的预算经费上出现弹性。到底白宫和国会民主党人能否达成最终的共识或协议，最快也要等到星期四，圣诞假期结束之后，国会议员返回华盛顿才能够揭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钟瑞哲在华盛顿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709大抓捕案中被抓的律师王全章，他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审判即将到来。中国当局现在正在通过各种的途径劝说和阻止维权人士到天津审判现场去声援。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709律师王全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审判26日进行。星期一，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披露这一消息的同时表示，届时将前往天津第二中院旁听庭审。不过星期二，李文足网上发出的简短视频显示，他目前位于北京昌平某地的家外，国保已经上岗，意在阻止他前往天津。
天津怎么确定啊？咱别去天津折腾，
他询问我怎么就不能
去。李文足网上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那名男性国保叫李谷，是他原居住地石景山地区的国保人员。进驻李文足现居住地的国保人数到下午一点已经增至20多人，配备5部车辆，当地小区的保安也加入进来。李文足还说，围堵他的还有满脸凶相的社会人员。记者傍晚打电话给李文足，电话已处于关机状态。与此同时，北京地区的其他有影响的维权人士似乎也同时受到国保方面的压力。 维权活动人士叶静环对美国之音说，李文足他们根本动弹不得。他原计划26日一早赶头班地铁，然后乘高铁前往天津。
不可能啊，不行了。他就是今天早上去送孩子上幼儿园，结果那个就被拦截了。门口就已经有很多人拦截了，这些人呢都是石景山的。
叶静环接着说，他自己也在被控制之内，不过似乎被柔性劝阻。
一个都跑不了，我们这伙人所有的人都被谈话了，都被警察打电话了。打电话呢，有的人呢就是就明确说我不去，那个警察就行了，就不再说什么了。有的人呢就是说，我去，然后警察就开始上门啊，做工作呀，说好话呀，是这样的。这个警察也是很会做工作吧？有个小警察来了，或者有一个副所长来了，都说我们这也是领导就这么安排的。你要是去，我们责任就很大。嗯，我这里呢是今天中午呢，我们片警来了，他这来找我呢，他还买了一大篮水果，因为我呢是。最近一个多月一直有病在家，在这之前也来看过我啊。然后临走的时候才说一句，我还有个事儿啊，明天这个您还出门吗？我说我知道你说的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就行了。
网上舆论高度关注对王全璋的审判，认为开庭选择圣诞假期意在减少国际上的关注程度。淡化王全璋被押1200多天后才开庭的负面影响。王全璋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更是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对此，叶静环表示，当局的一系列做法反而加剧了事件的负面影响。
你这不是越搞动静越大吗？越搞越乱吧？这等于是用无数违法的行为哈，来去遮盖他那个更大的违法。
北京市委前线杂志前不久的一篇文章说，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文章还说，可以预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之日，必将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些跟美国有关的消息。美国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现在看起来呢没有马上结束的迹象。特朗普总统要求民主党人必须结束对峙，而国会的民主党领袖指责特朗普总统让国家陷入混乱。双方在圣诞节前相互指责，联邦政府因为国会跟特朗普总统没有办法就预算法案达成一致，从星期五半夜开始部分关闭。除了负责国家安全还有公共安全的联邦机构继续运营之外，其他联邦机构关闭，大约80万联邦雇员无薪休假，在必要岗位上工作的雇员必须要按时上班，但是要到关闭结束之后才能够领到工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和即将上任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总统让政府关门，但似乎不知道如何收场，股市正在暴跌。总统在刚刚解雇了国防部长之后，正在对美联储发动一场个人战争。特朗普要求拨款50亿美元在美墨边界修建一堵墙，民主党人同意为边界安全提供13亿美元。可是由于国会跟白宫僵持不下，特朗普总统取消了去佛罗里达州拥有他自己的度假设施去过圣诞节的计划。特朗普星期一在推文中说，我独自一个人，可怜的我，待在白宫等着民主党人回来，就急需的边界安全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的另外一条推文称，几乎所有民主党人都坚决支持修建边境墙或围墙，但在他将其列为总统竞选的重要议题之后，他们转而反对这个想法。与此同时，大多数共和党议员都支持特朗普的要求。作为解决棘手移民问题的一部分，民主党过去一直对增加边境安全的资金很灵活，包括为隔离墙拨款。今年早些时候，民主党人愿意支持为隔离墙拨款，以换取对追梦者的保护， 所谓追梦者就是指小时候被带到美国的非法移民。特朗普起初支持，但后来就不再支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不久前下令把驻扎在叙利亚的全部美军撤出，这个举动引发包括国会两党议员在内的众多人士的担忧。有人担忧，如果美军撤出，像伊斯兰国等组织恐怕会卷土重来。另外呢，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权也将会有恃无恐。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撤军？相关的担忧是不是有必要呢？美国启瑟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美国观察节目主持人采访的时候做了下面的分析探讨。
是，首先想请教您的就是，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这一次从叙利亚撤军的这样一个决定啊，是引发了不光是这个外交啊、国防等官员的这个质疑或者说担忧的声音，也引发了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这个议员们的这些担忧啊。那么其中我们听到最多的、最大的一个担忧就是说，如果美军从叙利亚现在全部撤出的话，像伊斯兰国或者说类似的这样一个组织，有可能会死灰复燃。您认为这种相关的担忧是否有必要呢？
川普总统这一次透过推特宣布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决定的话，确实是让很多人都非常的惊讶。那么首先谈到这个国会的话，国会里面虽然说他的这个他同党的这个议员在参议院里面占多数，那么参议院的话在美国的这个两院里面的话也是有比较多一点的这个外交上的这一个参与的权利。虽然说这外交政策主要是总统的这个行政部门的权利，但是过去的话国会是要想要限制总统的在外用兵的这个权利。这次刚好相反，这次是总统在完全没有任何谘商的情况之下把这么重大一个事情呢就透过这个推特来发布，就让国会感觉到说这个行政跟那个立法部门的关系已经失衡。那么就讲到这国外的话，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话，让盟友也好，让敌人也好，都感觉到相当的草率。那么对盟友来讲的话，就比如说过去帮助美国的一些盟友，包括欧盟国家，包括以色列，包括库尔德人的话，都觉得是一阵的这个错愕。那么对敌人来讲的话，如果说美军就这样子很快就撤出来，然后完全没有章法的撤出来的话，那么看起来会受益的呢是除了这个阿萨德政权之外，再来就是支持他的这个俄罗斯跟伊朗这些。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草率的一个决定的话，不管是让朋友也好，或者是让这个敌人也好，都感到相当的错愕。
嗯，是的，我们看到这次特朗普总统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之后啊，在这个宣布做出之后，在美国国内呢是有很多这个担忧的声音啊，或者说质疑的声音。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俄罗斯的领导人普京，他对特朗普总统撤军的这个行动是表示赞扬啊。那普京是称这一举措是个正确的决定。那么您认为，如果美国从叙利亚这个全部撤军的话，那么在这之后对当地的局势可能有什么样的影响？我看到现在有人说这个有人发出这样的担忧啊，就是认为美军撤出后，那么叙利亚的领导人巴萨尔阿萨德政权可能会进一步的得以巩固。那么被认为是支持阿萨德政权的伊朗和俄罗斯会将美军这次的这个撤军行动视为是一场重大的胜利，不知道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首先就是说川普总统的话，他的撤军的理由是说基本上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他在还在当候选人的时候就讲过，说他希望能够把美军从海外给撤回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这个民族主义者的一个讲法。那么另外就是说，他认为现在这个伊斯兰国 ISIS 的话，他现在所占领的这个疆土的话，已经比他全盛的时候要小了很多。当然这个是因为有这个美军在那儿驻扎，然后扶持了在当地的这个库尔德族人还有其他的盟友，才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 ISIS 虽然的这个版图已经缩小很多，但是没有完全斩草除根。那么我很担心就是说，这样子这个草率的撤军之后呢，本来阿萨德的话他的政权已经是这个摇摇欲坠，那么我相信可能会死而复生，然后再加上这个俄罗斯跟伊朗的这个协助的话， 他会巩固他的政权，那么也许他会有巩固他政权之后呢，也这个叙利亚呢，基本上来讲的话会回去过去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是一个在人权上的话让人很担忧的一个政权。那么这个美国本来进入这叙利亚唯一的理由就是要去打败这个伊斯兰国，那伊斯兰国并没有完全消灭，所以我不晓得应该怎么样来结论，就是说美国进去这个伊拉克这场这个战争的话，这个输赢到底是何在？
是。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特朗普总统宣布从叙利亚撤军的这个决定做出之后啊，那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宣布他将于明年的二月底离任。我们知道除了中东地区之外，在亚太地区啊，这个美国与韩国、日本这些传统盟友的关系，以及这个南中国海问题啊，都是影响美国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马蒂斯部长离任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安全战略的这个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走向，您认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的一般人可能认为说中东跟这个亚太地区的话是两个区域，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事实上关联至为重大，关联是在于说这个其他的就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他们怎么看这件事情，从这件事情就是说三军统帅跟国防部长的不和能够结论说到底美国的这作为一个盟邦的这一个信用到底是否可靠。我再讲这么一点，就是说过去去年的时候大家可能还记得，就是这个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在宴请习近平主席的时候，他同一天命令美军这个用飞弹攻击这个阿萨德政权。为什么？那时候阿萨德政权用这个所谓的化学武器来攻击他自己的人民，所以给他找到一个借口。那他这样做一方面的话对这个习近平就是说表示就尊以上宾，另外一方面的话表示给他看说我现在要你做的有关于北韩的这个事情的话是非常认真的，所以对习近平来讲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那么我觉得现在他这个川普总统这个把这个得手已经来了这个成功给让出去的话，可能会让这个北韩呢会蠢蠢欲动，让中国呢觉得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的话他是随时可以放弃他的原则，然后他要做任何决定的话是随性所来啊，而且非常的不可预测。那对于其他的盟邦像日本和韩国甚至于台湾的话，可能也会担心说如果碰到哪天有一个总统他主要是为他自己或者为国内这个的政治的考虑的话，很有可能会放弃对他们的承诺。所以我觉得对这个东亚地区的这个盟邦来讲的话，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是。我看到这个现在除了我们刚才谈到从叙利亚撤军的消息之外啊，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消息说美国现在还在考虑是从阿富汗撤出一半的驻军。那您认为这样的一个举动能否可以被看作是美国准备在这个中东这个力量收缩的这样一个事态呢？您的看法？
在阿富汗地区的话，这个情况也当然是比那个在这个塔利班他在掌权的时候要好的很多，但是也不能够说完全的平静。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美国在那儿驻军的话已经有17年了啊，这个是美国在任何的这个战役里面驻扎最久的时候，所以美国的一般的老百姓的话是有一点厌战。然后川普他作为这个总统候选的时候也曾经讲过说要从阿富汗撤军，但是我觉得说这个过去我相信每一位总统就他的前任的话都想过要撤军的问题，但是你要撤军的话一定要是在当地这个情况已经相当的稳定，而且当地这个亲美的这个政权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如果说你提早这个撤军的话，只能说是让这个前功尽弃，让这塔利班呢还有神学士的话这个卷土重来。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详细的分析。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华为董事长梁华星期二对媒体说，面对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充满挑战的国际环境，华为不会因为环境复杂和挑战就放弃追求，将会继续坚持合规的运营，以法律遵从的确定性应对国际社会、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严格遵守所在国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包括联合国、美国和欧盟适用的出口管制法和制裁法律法规。梁华表示，在本月初加拿大事件发生之后呢，目前公司运营一切正常，营业的业绩很好。 应美国的引渡要求，加拿大在12月1号将在温哥华转机的华为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拘押。美国指控孟晚舟违反美国对伊朗实施的贸易禁令。孟晚舟在经过几次法庭听证之后，已经在12月11号获得保释，等候引渡的法庭程序。由于担心华为受中国政府控制，在其网络设备中可能预置了能够进行间谍活动的后门，构成危及国家安全的风险，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国家已经禁止使用华为的 5G 技术和设备。对于外界的安全顾虑，华为坚决否认。华为董事长梁华说，华为将投入20亿美元用来构建网络安全管理体系。梁华说，华为投入巨额资金来保障网络的安全，不是因为某一个国家，而是面向全球经营的需要。他强调，要把公司对网络和业务安全性保障的责任置于公司的商业利益之上。尽管美国等一些国家禁止使用华为 5G 技术，华为目前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拿下了26个 5G 商业合同，并且向客户发出了10000多套 5G 基站。梁华说，如果华为做得好，客户就一定会选择华为。华为表示，2018年的总收入将超过1000亿美元，比2017年增长 8%。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在过去一年，美中两国就贸易问题、世界观还有国家安全问题可以说是冲突不断。接下来的2019年，世界最大的这两个经济体能不能达成贸易协议，不仅会影响两国关系，也会影响更广泛的中国经济。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的报道。
2018年即将结束，中国经济走到了十字路口，选择在有些人看来似乎很简单，要么进一步开放经济，要么面临经济增长的迅速减缓。中国表示希望进行改革，但是必须要按照自己的步伐。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改革开放40年大会上传达的信息，但他也发出了警示，
改革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未来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
没人能够确定90天的时间是否能够确保美中两国达成协议，而不确定性影响了企业在国内或国外投资的意愿。在过去一年，房地产、零售业和汽车市场开始衰退，股市跌幅超过20%，政府开始采取措施控制失业率，中国开始依靠刺激措施来支持经济。但是中国经济问题分析人士甘思德说，寻找契机并不一定需要补贴、高科技或者是什么神奇的法术。
我想问题关键并不是政府是否会踩油门，而是他们是否愿意尝试通过进一步开放来使得机器更有效的运转。这要求减少对私营企业、外国公司以及目前不开放的领域投资的市场的限制。
华为高管孟晚舟被逮捕，使得复杂的贸易争端更加错综迷离。目前华盛顿和北京都试图将这两个问题分开，然而贸易战显然不仅仅关乎贸易。甘斯德说，这还涉及到奠定美中两国关系基石的理念，以及中国是否愿意成为一个开放市场。
我想美国的目标是找到一个能够与中国在商业层面和平互动，但同时又保护我们国家安全的平衡点。我不认为美国已经放弃了这一目标，认为算了，我们无法与这些人交往，我们得离婚，这会导致第二次冷战。
他还说，截至目前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如何回应，未来商业和政府层面的不确定性仍会继续。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跟台湾将在本星期就台湾渔船进入日本海域的事情展开新一轮海洋事务合作对话。有报道说，这一轮定于本周四开始、为期2天的谈判，预计会在双方之间建立或者是改进一份合作协议，以减少台湾渔船的非法捕鱼行为。 据日本警岸海岸警卫队报道，2018年内呢，台湾渔船非法进入日本水域超过300次，而大多数非法捕鱼行为发生在日本的尖阁诸岛附近。台湾跟中国大陆称其为钓鱼岛。这是台湾跟日本双方自2016年以来第三轮有关海事纠纷的谈判。第一轮谈判的起因是在2016年4月，一艘台湾渔船在日本冲之鸟岛屿岛礁附近捕鱼的时候被日本政府公务船扣押。上一轮的谈判是在去年12月进行的，双方在关键的冲之鸟岛岛礁渔权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中国方面则坚决反对日本把冲之鸟岛礁认定为岛屿，并且把它划为专属经济区，还表示台湾跟日本就该区域签署的协议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侵犯到中国主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播出的就是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有关于中国经济探讨的详细分析。刚刚结束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直面2019年面临的经济困境，谈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这个会议呢，一改了官媒过去的乐观预测，决定明年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进一步证实了知名经济学家向松作所揭示的中国经济40年来未有之变局。那么这位经济学家还披露，中国今年的 GDP 增长数据实际是 1.67%， 甚至为负，而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仍然说是 6.5%， 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应该怎么样来评估这些数据呢？还有就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中国未来将面临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如此的直白？除了经济风险之外呢，惊涛骇浪都包括了什么呢？他们何时会来临呢？关于这些问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许波邀请了专家跟学者一起来讨论。那么这次在会议中直接的说出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分析人士就注意到，今年年中的中共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到稳中有变，而且呢，首次提出变中有忧。怎么样来解读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形势的评估呢？那么到底中国的经济局面有多严峻呢？对此，参与节目讨论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说，
稳中有变，就是说在稳定的形势之下出现了这个不稳定的因素、不稳定的倾向乃至于不稳定的这种风险。所谓变中有忧，就是说拿不出让人放心的解决办法，现在提出来的应对之策并不能解除人们的这种担忧。所谓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当然主要是指贸易战。尽管现在贸易战已经冻结，但是它已经给中国的经济造成了这个相当大的这个损害。我们看报道也看得出来，那最近这段时间以来，那个失业倒、企业倒闭、人的失业的情况都是非常严重啊。所以经济面临下行的这个压力，那实际上本来就在下行，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加速下行，这也就是这都表明呢，在中共当局他承认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相当严峻。这也就是这个向松作所谈的所谓四十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习近平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周年所谈的这个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
那么这次的会议上还制定了明年七大重点工作，其中之一就是要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这样的表述格外的引人注目。海外舆论纷纷表示，改革开放40年了，民营企业家的人身跟财产安全居然成了问题。对此呢，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他分析说，
一般来讲，这些企业家被抓以后，他们就被迫这个在监狱里承诺交出他们的全部股份，然后呢换取性命、换取自由。当然我们还知道有一个 跟薄熙来有关的一个企业家啊、就是被关以后就徐明这案子，就莫名其妙在出狱前死掉了。
嗯，
各种各样的事情来看，这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确实他们的人身财产并不安全啊。到现在为止，可能是因为这个企业和企业家大量的逃亡，资本大逃亡，大家不想干了，没法干，这个所以才为了挽回这种颓势，因为民营企业如果完蛋了，中国经济的半边天也就崩塌了。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才做出这种承诺。可是你以往做了这么多，谁知道你是不是又在搞一个缓兵之计，然后把大家骗回来，然后再关起门来打狗呢？
另外呢，这一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以前，人民大学教授、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作披露说，据官方内部的报告，今年中国 GDP 实际的增速到目前为止是 1.67%。如果采用另外一种预测的预算的这个方法的话呢，那么 GDP 的增长是负值。向松作他的这个数据引发了很大的震动和争议。怎么样来看到向松作他的数据呢？对此，《荣誉之春》主编胡平他说：“
向松作他还讲到，他说中国的这个经济形势恶劣，尤其是对民营经济深受重创啊。而民营经济最大的问题呢，还不在于所谓这个融资难，而在于就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政府的没有信誉。这点更说的更重要。你看前些天。”这个柳传志在接受财新采访的时候就有段讲话，他说民营企业有三个怕，第一是怕你这个不安全，第一是不安全啊，说你好你就好，说你有罪就有罪，这和腐败有关，也和没有法治有关。他第二怕呢，就是政府不作为啊，找一大堆理由，不但影响效率，而且影响人们的信心，结果到头来就什么都做不成，还不如不做啊。第三呢，就是怕政府说的和做的不一致啊，这样子不但影响经济，而且造成人心的混乱。那么他其实这三条归到底呢，就是个信心的问题，对政府这个没有信心。
那么这一次呢，经济学家们他们也用不同的测算方法来得出不同的经济结论，可是民众跟学者通过亲身体验还有直观的观察，也可以把握经济运行的好坏。中国经济有没有风险？风险有多大呢？对此，独立时评人士、历史学家张立凡他说：“
裁员是一个风潮，
嗯，
那裁员说明什么？说明经济现在不景气，现在在下滑，啊，这个寒冬已经来了，
嗯，
那当然，这个还有就是信用卡，现在这个贷款逾期，央行说是有881亿元的信用卡贷款逾期。”然后现在房贷也出了问题了，现在大家断供了，不然因为他失业了，他的房子这个房贷他还不起了，所以现在据说2017年这个公积金贷款的逾期已经达到10.58亿元，那其他的逾期我现在还没看到数字，所以这些问题都非常大。再有一个就是现在。尤其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就没有可持续性的情况，就是那个现在人口的老龄化，由于错误的计划生育政策，现在造成后继无人了，那中国的劳动力出现问题了，那你中国的制造业怎么维系啊？这个中国的经济继续的这个持续可持续的发展怎么维系？那最后还归结到你政府的税收从哪来？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问题挺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在圣诞节这一天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感谢您在这一天收听我们的广播。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俄罗斯方面的消息。有一份新的研究报告说，俄罗斯社会情绪正在发生变化， 民众开始厌倦普京式的铁腕强人，希望能够尊重自由还以及人的尊严的新型政治领袖出现。这篇研究报告的作者多年前曾经成功的预测过俄罗斯会爆发2011到2012年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媒体12月24日刚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普京类型的铁腕强人正在成为过去，普京的强人风骨开始遭到民众的厌倦。报告说，在对外政策上，民众日益讨厌普京式的对外侵略风格，俄罗斯社会现在希望和平式的对外政策，同时不满当局利用外交活动转移俄罗斯国内问题的做法。这份由多名经济学者、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联合撰写的报告说，今年所发生的俄罗斯试图在英国毒杀前间谍所造成的丑闻事件、航天领域导弹发射失败、俄罗斯日益陷入在叙利亚的战争等等，这些都导致民众减少支持克里姆林宫的对外政策。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心理学家尼克利斯卡亚说，2000年时俄罗斯社会的主要诉求是铁腕强人、整顿秩序，但在今天，公平和公正已经取代铁腕强人，成为俄罗斯社会新的主要的诉求。这并非完全反映在财富和金钱的分配以及重新分配财富上，而主要体现在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他说，人们期望法院应该对财阀高官与流浪汉一视同仁。报告说，社会的另外一个诉求是当局应该尊重人们的尊严和民众的自由，俄罗斯应该实施名副其实和诚实的自由选举，俄罗斯社会因此正迫不及待地期盼着新的风格和新类型的政治领袖人物的出现。类似的政治人物不但应该肯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更应该反映和代表民众的这些诉求和所希望的价值观。这份报告的作者走访了俄罗斯许多地区不同阶层的民众，其中包括交通警察、教师、公共服务等行业的国家预算的职工。依靠国家预算领取工资的这部分民众被认为是普京民意支持的主要基础。这份报告的作者包括了在叶利钦时代曾经担任过政府副部长的德米特里耶夫等人，他们在2011年的春季也对俄罗斯的社会情绪展开过研究，同样走访了许多地区的不同阶层的民众。随后所撰写的报告成功预测了俄罗斯社会中的不满和抗议情绪。那份报告公布几个月之后，从2011年年底开始，俄罗斯接连爆发了一系列的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刚公布的这份报告还提到，为了摆脱今天的危机，俄罗斯社会也出现了更多的改革和变革诉求。在被访问者中，有76%的人支持改革。此外，俄罗斯人对未来并不乐观，有68%的被访问者认为五年后俄罗斯国力将继续衰落，成为发达国家中的落后国家。历史学家祖伯夫说，目前统治俄罗斯的权贵阶层绝大多数都是前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的军官，这些人有自己的苏联式的世界观，这是今天造成俄罗斯各种问题和危机的来源。但俄罗斯现在可能走到了一个转折时期，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变化的拐点上。祖伯夫说，我恰好是个乐观者，我对未来很乐观。今天在俄罗斯所发生的事情，其实是在逐渐消除苏联的遗产，因为过去的这些共产主义的遗产多年来一直统治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这种统治的资源和潜力快被用光，正接近尾声。报告作者尼克里斯卡亚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施民主转型和市场经济，但当时的社会毫无准备，这就如同一个3岁大的小孩被扔在街上自我谋生一样。他说，现在这个小孩长大已经成为青年，社会开始提出与过去不同的诉求，民众要求当局尊重他们，期望变革和新的领袖人物出现。 尼克里斯卡亚说，人们的心理状况早就开始出现转变，最近半年发生了飞跃，民众与普京政权多年来的联姻和浪漫爱情已经结束。他说，社会正在寻找新的前进方向，虽然今天的俄罗斯社会还不能说已经步入成年，社会不知道朝哪个方向走，但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出现一名新的政治领袖，带着新的思维和观念，俄罗斯社会很可能会跟随他走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政府今年六月向中国重要的商品施加关税惩罚，中国实施了报复，这导致两国关系越来越紧张。特朗普政府说，正在试图重新发展对华经济与战略关系，以贯彻美国优先的政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年终报道，谈到了中美贸易之间的关系。
中国在近期的一次航展上展出了自己制造的飞机，尽管美国的军事开支依然是世界第一，中国的军费也在迅猛增加。
中国的军费开支29年来持续增长，现在大约是228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
特朗普总统执政初期努力培育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关系，试图限制朝鲜的核计划。美朝新加坡历史性峰会结束后几个星期，美国就指责中国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窃取知识产权，并首次向中国产品施加关税惩罚，北京方面进行了报复。
The focus really of this year has been...
所以今年的重点的确就针对贸易，贸易也就变成两国关系未来是否能向前发展，是否会增加对抗的试金石。
美国政府同时对南中国海维持自由航行感到担忧。美中军舰十月份险些相撞，凸显双方爆发潜在冲突的可能性。
美国对中国的意图的确感到担忧，担心一旦发生危机，中国会动用持续增长的军事力量在整个地区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中国的一带一路大规模海外投资战略也引发担忧。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越南来，就像侵略一样。
中国政府为这项战略计划开支10000多亿美元，帮助将近70个国家实现连接，进一步确立中国对世界上62%的人口的影响力。
如果我们会说普通话，那就好很多，因为现在做生意依赖中国。
为了提高竞争能力，美国政府今年十月份成立了新机构，帮助筹集600亿美元的私人资金，向发展中国家的项目提供借贷。美国副总统彭斯十月指责北京方面试图干预美国的内政，并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采用新的战略。
To reset America's economic and strategic.
重新发展美国对华经济与战略关系，最终确立美国优先的目标。
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出席20国集团峰会时同意将贸易战暂停90天。自那以后，中国降低了对美国汽车进口征收的关税，但北京方面12月份又表示不会妥协。
我们要拿出抓天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确保各项重大改革举措落到实处。
贸易谈判正在进行之际，特朗普政府继续指责中国政府为夺取国际科技领先地位而发动黑客攻击，暗示美国无意在新的一年减少对中国的全面抨击。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说，俄罗斯跟美国的关系已经基本不复存在，这不仅对美俄两国不利，而且不利于整个世界。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内本西亚还表示，短期内看不到任何美俄关系改善的希望。内本西亚就广泛的议题同时接受了一些记者采访时说，特朗普政府应该对朝鲜政府采取一些激励的措施，以推进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他还说，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进程目前停滞不前。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本内西亚在采访中还质疑美国对伊朗制裁的战略，担心如果美国制裁达不到预想的效果，双方会采取极端措施。 有关于俄罗斯涉及美国在2016年总统大选而启动的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涉俄调查小组，他们所进行的调查活动在2018年取得进展。前特朗普团队的部分成员有的认罪，有的被定罪。调查在2019年可能进入高潮。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带我们来回顾2018年的涉俄调查。
2018年，数名前特朗普团队成员因与涉俄调查有关的问题进出法院。他们之中有前国安顾问迈克尔·弗林、前竞选团队经理保罗·马纳福特，以及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尽管调查似乎出现进展，特朗普总统仍然坚称他的2016年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之间没有任何勾结。
在穆勒调查的问题上，我们对于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很满意，那就是没有任何勾结，从来都没有。在竞选上，我绝对不会需要俄罗斯的帮助。
而反对派的民主党人都对穆勒的调查表示支持，其中包括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
他们不应当能够结束这次调查，也不应该限制调查。他们不能够干预穆勒未来的举措，以及做他认为必要做的事。
法律专家道格·斯宾塞说，特朗普的前律师迈克尔·科恩成为调查的关键人物。
在迈克尔·科恩开始与穆勒团队合作之后，很多关于竞选的信息浮出水面。第一个就是我们了解到可能的竞选财务违规，特朗普总统的竞选团队给和他发生关系的女性付封口费。
分析人士吉姆·凯斯勒说，在中期选举后的数次审判显示，穆勒调查似乎可能进入高潮。
我们现在钓到了大鱼，像弗林、斯通、总统的私人律师科恩，他们不是与总统决裂，就是处于险境，所以未来60天会非常有趣，但这对于总统来说不是好消息。
特朗普的共和党支持者敦促尽快结束调查，这也包括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
我们现在需要结束调查，已经17个月了，美国人民有权利知道发生了什么，如果有违法行为，犯法的是哪些人。
法律分析人士里克·西蒙斯说，涉俄调查可能在2019年进入尾声，但是国会需要应对结果，这很可能是弹劾总统。
最终的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并且取决于这份报告的内容对于美国人民和民主党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对国会的共和党人意味着什么。
随着特朗普总统和不少民主党人准备在2020年竞选总统，涉俄调查不管结果如何，都可能会对2019年产生重大的影响。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点 com， 拼法是 DIANTAI at 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拼法是 zuqiu9.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阿富汗政府发言人说，一些枪手星期一在喀布尔袭击了一座政府建筑，打死43人。袭击星期一下午开始的时候，一名自杀炸弹手在几个政府部门所在的建筑外引爆了身上的炸弹，入口被打开之后，枪手冲进建筑物跟警察对峙了7个小时。袭击中至少有10人受伤，200多名政府员工安全的撤离。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袭击行动负责。此前在喀布尔发生类似袭击事件后，塔利班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都各自宣称是他们策划和发动的。几天前，特朗普总统宣布将把住在阿富汗的14000名美国军队撤出一半。美联社星期一援引一名土耳其政府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发出的出访土耳其邀请。白宫证实了特朗普明年将访问土耳其，但表示尚未确定细节。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推特上发文说，他与埃尔多安总统在电话上进行了长久而且有成效的对话，讨论了美国军队在周密协调下逐渐从叙利亚撤出军队。据维权网报道，截至12月24号，成都秋雨圣约教堂一案已经有17人被刑事拘留，其教堂也被社区占领为办公场所。被刑拘的人当中，牧师王怡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他教会成员则分别被控寻衅滋事罪和非法经营罪不等，另外有一个人罪名不详。王怡牧师的妻子蒋荣则因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秋雨圣约教会发出的代祷信息显示，该教会的会堂已经被成都市青羊区双眼井社区占领用于办公。这家教会12月9号被警察拘捕，前后被带走超过100人，其中多数人在签署今后不在这个教会进行聚会的保证书之后才被释放。福建省龙岩市25号下午3:20左右发生了一起公交车被持刀嫌疑人劫持的事件，造成5人死亡，至少22人受伤。当地警方已经逮捕犯罪嫌疑人，但嫌疑人的身份目前还没有公布，犯罪的动机仍然在调查之中。日本和台湾将在本周就台湾渔船进入日本海域一事展开新一轮海洋事务合作对话。有报道说，这一轮定于本周四开始、为期2天的谈判，预计会在双方间建立或者改进一份合作协议，以减少台湾渔船的非法捕鱼行为。据日本海岸警卫队2018年的报道，台湾渔船非法进入日本水域超过300次，而大多数非法捕鱼行为发生在日本的尖阁诸岛附近，台湾和中国大陆称其为钓鱼岛。美国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目前看来仍然没有马上结束的希望。特朗普总统要求民主党人必须结束对峙，而国会民主党领袖指责他让国家陷入混乱。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